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参观风雨彩虹民国百年与基督徒缤纷路的图片展览。这一套展览一共有123幅挂图，它的内容主要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到2011年这100年间，基督徒在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跟贡献。在过去这100年间，基督徒在民国建立以后的这100年间有不同的贡献跟影响，可惜一般的历史书多半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有感于此，我们特别在纪念辛亥100年的这个关口上提出了这一套历史图片展，希望为历史作证，欢迎你来参观。以下就请各位在魏外阳老师的导览下一步一步的参观这123幅挂图，谢谢你。
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参与制作这一套历史挂图的魏外阳，现在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透过珍贵的图片资料，走进中国近代历史的长廊，重温百年来的风雨动荡，也在风雨中看见彩虹，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到第二图和第三图，这两幅图的诗歌告诉我们，风雨中的彩虹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基督徒前辈们的生命见证。请看第四图，这里开始介绍辛亥革命的背景，黑云密布，危机四伏的清末政局。第五图、第六图说的是列强环伺，外敌入侵，我们看见西方工业强国遇见保守落后的中国，我们看见仍旧依赖人力的中国遇见船坚炮利的西方。第七幅，我们看到强弩之末，朝政腐败，一次次的战败，签订一张张不平等条约，这是一段令中国人永难忘怀的悲惨历史。第八图，鸦片战争是被迫接受的，但是鸦片毒害却是自愿接受的。我们看到右边上面一张是乞丐穷人在吸鸦片，底下一张是富贵人家也在吸鸦片。第九图开始，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辛亥革命建国与基督徒。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提到大约四五十位基督徒，他们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第十图，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十一图，开眼启蒙。孙中山先生出生在翠亨村，他从小因为接触到了外国来的传教士，因此他对于世界的地理历史产生了兴趣。可以说基督教对孙先生的启蒙功不可灭。其实基督教不仅启蒙了孙先生，也透过介绍西学、出版报刊、办学招生等方式启蒙了当时的中国。第十二图，受教。孙中山13岁就到了檀香山，进入学校就读，这些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学校。第13图和14图介绍孙中山在香港受教以及受洗，为他施洗的是美国的牧师喜加里牧师， 我们看到底下喜牧师在为中国人看病，他也用把脉的方式，可见他是一位尊重中医的一个外国牧师。跟孙中山一起受洗的还有他的同乡，叫陆浩东。底下有个名单，上面可以看到陆浩东在受洗名单上叫陆宗贵，孙中山在名单上叫孙日新，他们是在香港受洗的。第十五图，孙中山又回到檀香山，然后得到一个牧师的帮助，让他可以再回到香港念书。第十六图，孙中山在广州进入一所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博济医学院就读。他在这里结交了一位也是基督徒的同学，叫做郑世良，后来对他的革命有很大的帮助。那个这个学校的院长加约翰医生后来也支持革命，他曾经努力奔走去营救那些被清廷逮捕的革命党人。第十七图，孙中山最后最完整的一段教育是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的。我们归纳前面这几幅，看到孙中山年轻的时候他所受的教育全部都是教会的教育，在檀香山读过两所，广州读过一所，香港读过三所。而且在这段时间对他有影响力的长辈几乎也都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所以可见他受的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第十八到十九图，广结同志，倡言革命救国思想，介绍孙中山在西医书院就读期间他所交往的朋友和对他有影响的长辈。第十九图底下我们看到有一张叫四大寇，就是作者的四位都是西医书院的学生，他们其中有三位都是基督徒。这上面明明有五个人，为什么叫四大寇呢？因为后面站的那一个叫关景良，他也是孙中山的同学，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他反对他的儿子参加革命，所以后来关景良是暗中的来支持，就不算在四大寇里面。因为在那个年代谈革命是非常严重的叛逆，所以被称为四大寇。在十八图下面有一个孟生医生，他也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候的一位老师。这位孟生医生他在国际的医学史上非常著名，因为他被称为热带医学之父。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他也出手来援救。第二十图，孙中山革命行动进行中与基督徒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先是有十次的失败，从第一次广州之役到第十次的三二九之役，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有基督徒的身影。第二十一图这边有一本书的封面叫做《革命先驱》，这本书介绍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我们看到封面上有孙中山，有李鸿章，有四大寇等等中国人，但其中有一个外国人，就是马礼逊牧师，也就是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为什么把马礼逊也放在一起呢？马礼逊大概没有用过革命这个名词，也没有提倡过革命运动，但是他把圣经翻成了中文，而我们知道圣经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的动力，所以有了圣经就好像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二十二图，首按圣经宣誓成立革命组织。孙中山身边开始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开始成立组织， 当时他们都是用手按圣经的方式来宣誓的。第23图，在访檀香山成立新宗会。新宗会是在1894年成立的，当时在檀香山有很多基督徒加入了新宗会，他们宣誓也是手按圣经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帮会那种起誓那种仪式是非常不同的。传统的方式要斩鸡头要起犊誓，这些在新宗会成立时候完全不用，而是以基督教的方式来进行。第24图，广州首义殉难的陆浩东。陆浩东是孙中山的同乡，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后来到上海去工作，但是也回来参加广州第一次的革命起义。陆浩东也设计了青天白日的旗帜。第25图，败于触耳小邦日本，激发首次革命行动。1895年，新宗会发起了第一次的革命行动，就是所谓的广州之役。这次的领导人几乎全是基督徒，而很多广州的礼拜堂也成为革命起义的一些据点。第26图，首义失败，陆浩东殉难。1895年的广州首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纷纷逃亡，陆浩东落入清廷的手中，他是第一个为革命而殉难的革命烈士，他只活了27岁。第27到28图，伦敦蒙难与基督教。广州起义之后，孙中山逃到伦敦，被清朝使馆诱捕软禁起来，准备把他送回中国。后来他得以脱险，这件事情对孙中山属灵的生命影响非常的重要。从他自己在事后所写的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28图的下面，我们看见有一封孙中山在脱险以后写给欧凤慈长老的信，这里面说，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觉祈祷，愈祈越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其然而然，至云此祷告有应，蒙神施恩矣。这是他经历了祷告上帝所赐的平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第29图，基督徒持续策划参与革命行动。例如第二次的革命行动兵分两路，一路在惠州起事，一路在广州谋诈巡抚得寿。第30图到31图，基督徒全力参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中史坚如不幸被杀殉难，孙中山称他是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他是教会学校格致书院的毕业生，当时格致书院很多的师生都参加了二次革命。史坚如殉难的时候只有21岁，非常的可惜。第32图，买通杀手英烈殉难。二次革命以后，清廷用暗杀的方式杀害了一个杨衢云，一个郑士良，两个都是基督徒的革命党人。33图到34图，大明顺天国之役，这是另外一次的革命起义，当时参加的多半是基督徒，特别是德国的所成立的教会叫做巴林会，是德国信义中的教会，他们的礼拜堂都提供成为革命的一些基地。35图就是两湖革命行动的展开与基督徒，前面谈的都是两广地区，从这里开始 革命的行动由两广扩大到两湖地区，最后在武昌起义成功。第36图提到黄兴与基督教，黄兴是湖南人，所以属于两湖地区。37图上海墓道牧师推荐，是说黄兴曾经留学日本，后来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到教会做礼拜，因此他要回长沙的时候，上海的牧师叫吴国光曾经写一张名片给长沙的牧师黄吉廷，希望黄兴可以跟教会继续保持联络。第39图日知会在两湖的革命行动，日知会是在两湖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团体，它里面的领导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场所也都是就设在教会里面，他们开放教会，他们购置一些革命的书刊，他们举办演讲会，甚至他们把一些宣传品送到新军的军营里面去，就在两湖地区发生很大的影响力。第40图到41图是介绍两湖地区很重要的一个革命领袖，现代保罗写衣烈士刘静安。刘静安他就是日知会的重要干部，他后来把革命的思想推动到新军里面去，后来他们密谋起事失败，刘静安被捕，在监牢里面他经常祈祷，就好像保罗希拉在圣经里面在监狱里面唱歌祷告一样。那在1911年的5月刘静安就死在狱中，只有37岁。那他的狱友他的难友叫殷子恒，在监牢里面受到感动，后来信主了，以后成为武昌圣公会的会长，而殷子恒的女儿后来也做传道，所以都是刘静安所结的果子。在41图有刘静安主持日知会演说的照片，还有殷子恒的照片，还有刘静安在监狱里面用来擦拭身上被打出血的手帕的照片。42图黄花岗上英烈千秋，329之役里面也很多的基督徒参加，甚至有几个人他的职业是写着教士，应该也就是传道人。特别在广西省有四个姓韦的好像同一家族的人啊，四个教士都参加了黄花岗之役。第43图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后，逐渐全国各省响应，然后清朝退位，终于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也都参加了革命军，据说当时在武昌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做文华中学，学校的宣教士老师还带着学生爬上蛇山上面去插上革命的旗帜，全心的响应革命。第44图提到黄兴在革命成功以后，他感谢长沙一所教会曾经保护他，于是为这个教会提了16个字：耶稣圣名敬拜遗臣，持尊居卑，为救世人。而他也在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接受了洗礼。第45图孙中山与世长辞，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当时在协和医院的追思礼拜是由刘廷芳、朱友余两位牧师主持的。第46图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三大部分，经历风雨昂然屹立，引现阳光缤纷彩虹。我们从这里开始要介绍大约60-70位在100年来对国家有贡献的基督徒， 会分成六个领域来介绍：军政、财经、教育、医疗、社会和文艺。第47图开始介绍的是在军政方面对国家有贡献的基督徒。第48图走过北伐抗战经营治理台湾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西安事变做例子。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被囚的期间仍然每天都有读经的习惯。蒋夫人来到西安的那一天，正好她读到的是耶利米书31:22，经文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我们从蒋介石每一天都有读经的习惯，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在他的遗嘱里面，一开头也说，自于束法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是非常清楚的表白。第50图，牧师世家法学权威王宠惠。王宠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祖父王元生、他的父亲王玉初、叔父王千如都是牧师。王宠惠后来到耶鲁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民国成立以后，他回到中国出任政府的重要的职务，包括了法律、外交、教育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第51图，侧身外交内政，积极推动体育的王振廷。王振廷的父亲是圣公会的牧师，那王振廷后来也到美国留学，然后回到中国也是历任了很多重要的职务。除了政府的职务以外，他对于体育也非常热心推动。他是中国第一位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第52图，为蒋宋证婚的余日章。余日章的父亲也是圣公会的牧师。余日章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武昌起义的时候，他曾经组织红十字会到战场上去营救伤患。后来他投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提倡人格救国，也曾经担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会长，曾经为蒋介石跟宋美龄证婚。53图，传奇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年轻时候在沈阳曾经到青年会去打球，也受到青年会外国干事们的影响，安排他到美国去读书，晚年信主。他曾经用曾显华这个笔名来翻译一本灵修书籍。为什么叫曾显华呢？是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就是曾约农、董显光、周连华，所以叫曾显华。他晚年每次讲到自己过去的事情，总是说他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要感谢上帝。他写了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生，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这是他的见证。第54图，西北军与冯玉祥。冯玉祥曾经有基督将军的绰号，所以他非常热心地请很多牧师传道人到他的军队里面去布道。他的手下也很多的将领后来都成为热心的基督徒。第55图，热爱圣经、崇尚武术的张之江。张之江就是冯玉祥手下的将领，他曾经自己来印刷圣经分给部属来阅读，他称圣经为天下之大经。 可见他对圣经的看重。第五十六图，抗日守卫殉国的上将佟麟阁，他也是冯玉祥的手下将领，以后成为基督徒。他是抗日战争里面所殉国的第一个高级的将领。第五十七图，统领大军抗日受降的何应钦。何应钦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也是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将领，因此他在军队里面辈分很高。他们夫妻都是基督徒，在家里有家庭礼拜。何应钦曾经说，宇宙一定是有很精细的秩序才能让科学家演算出来，因此他认为人造卫星其实应该叫神造卫星，所以他对神的信仰非常的坚定。第五十八图，短小精悍影响深广多元的张静瑜。张静瑜在很多领域都有影响和贡献，从军事到财经到教育，他的一生都有很多的贡献。他是听戴德森的孙子戴友勉牧师布道而信主的。五十九图开始提到缔造台湾财经奇迹的基督徒，从六十到六十一图介绍建设电力供在台湾的孙运璇。孙运璇长期担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长，对国家建设很有贡献。中风以后，潜心灵修、信仰、关怀、公益、社福，影响深远。第六十二图，发展科技、开发经济的李国鼎。李国鼎长期主持台湾的科技发展，奠定台湾成为资讯科技大国的基础。他每个主日早晨都会前往教会聚会做礼拜，而且是坐在第一排一边听一边写，礼拜天晚上还参加新奇团契的聚会，对于传福音做见证非常的热心。第六十四图，规划军中财务制度稳定后勤支援系统的吴松庆。吴松庆对于军中的财务规划管理贡献深远，他也曾经出任基甸会赠送圣经的工作。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分享见证，荣耀主名。我们看到这六十四图的最下面一张，他跟一些年轻人在中美断交以后一起到美国进行国民外交。我们看到在他背后的就是宇宙光的总干事林志平教授，而在他左边的就是林夫人张晓峰女士。第六十五图，改良农业复兴农村的沈宗汉。沈宗汉是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博士，以后他在台湾从事农业改革、农村的建设，非常的重要的贡献。第六十六图提到一群先后担任财经官员的基督徒，包括像张继正、谢生宗、王建轩、白培英、林正国等人。在六十六图的中间有王建轩，他是宇宙光终身的义工，旁边有白培英，他是宇宙光的董事长，可见他们都非常支持宇宙光的事工。第六十七图开始介绍献身教育作育英才的基督徒。第六十八图，培育本土人文干才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先后有宣教士、 司徒雷登和中国的吴雷川担任校长。这个学校里面一些教授们，像刘廷芳、徐宝谦、赵子成等人，也对于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七十图，扎根岭南，推广教育。这是介绍另外一所教会大学，就是岭南大学的校长钟荣光。钟荣光是清朝的举人，他信主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他坚守一夫一妻的原则，只留下原配，把先前的妻妾和奴婢都加以解放，并且送他们去念书。岭南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所重点大学。第七十一图到七十二图，现身华中，荣神艺人的教育典范韦卓明。韦卓明是教会学校文华书院的毕业生，后来到国外留学，返国以后就在文华大学任教，并且后来出任华中大学的校长。他学贯中西，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以及基督教本色化问题上都有很深的见解。第七十三图，在十三所基督教大学里，有两所是专收女生的大学，就是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怡芳，华南女子大学的校长王世静，他们都是出身教会大学的基督徒姐妹。第七十五图到七十六图，湛湛红恩情系上海。这是介绍另外一所教会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的华人校长刘湛恩。在抗日战争的期间，他因为不与日本人合作，所以被日本所收买的暴徒杀害在上海的街头。第七十七图，以教救国，现身南开的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南开不但有大学，也有中学，是非常重视全人教育的学校。第七十九到八十图，永远的校长梅贻琦。梅贻琦是透过庚子赔款的基金到美国去留学的学生，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教，以后回到中国就参与教会的活动，以及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到了抗战的时候，几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也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长。后来来到台湾，他也担任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所以称他为永远的校长，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有贡献。第八十一到八十二图，平民教育的先驱，乡村建设的巨人晏阳初。晏阳初出生在中国四川的农村，但是他受到一位英国宣教士史文轩的影响而前往香港，继而前往美国去留学。史文轩的父母史洛伯牧师夫妇是在1895年福建古田的教案中被杀害的，而史文轩能够以德报怨，继承父志来华宣教，这一点令晏阳初十分的敬佩。在82图中间的地方有一张照片，是晏阳初跟爱因斯坦同时接受颁奖。从这张照片我们就知道晏阳初非常受到国际社会所器重的。第83图 提到基督徒与台湾教育工作。84图到85图是关于台湾的高等教育，也就是基督教的大学，从最早的东海大学、中原大学，到比较新的真理大学、长荣大学、马街医学院等等。小小的一个台湾居然有7所基督教大学，可见对台湾的高等教育影响非常的大。第86图到87图是介绍几位在台湾担任教会大学的校长的人物，这里面有曾国藩的后代，东海大学的曾约农校长，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原大学以及后来阳明大学的校长韩伟。我们看87图，特别有提到韩伟，他是推动医疗传道，他鼓励基督徒医生到偏远的地区去服务，而他也以身作则，利用休假的时间下乡行医服务。虽然他英年早逝，却留下了美好的典范。88图，关怀学生工作，指引人生终极方向的张明哲。张明哲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石油工业，后来返国担任石油工业方面的重要职务，以后也转任教育方面的职务，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以及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些重要的职务，但是他把公余的时间都投入到教会的青年工作，比方说校园福音团契执行委员会主任等等。他晚年在美国也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因此他的一生都是关怀学生工作，活出美好的人生。从89图开始是提到医治身心救人灵魂的现代医疗工作。89图的右上图看到一位外国医生拉着一位中国老妇人的手，一个病人，这位外国医生就是美国著名的牧师葛培里牧师的岳父，叫做钟爱华医生，他在中国江苏省一所医院里面服务了25年。从90图到91图是培育女性医疗人员从事儿妇宫位产科工作，也就是介绍女性的医疗人员。最早的女医生到国外去留学的多半是牧师的女儿以及教会的姐妹，像徐金轰就是福州徐阳美牧师的女儿，她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然后回到福州来担任医生。第91图的石美玉医生，他除了在医学医疗方面以外，他对于福音布道也非常支持。这中间有一张照片，伯特利布道团就是他所支持的一个当时非常著名的布道团，成员里包括了宋尚杰以及纪志文这些著名的神的工人。第92图，细心体贴守护生命照顾生命的林巧稚。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当时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方面主持的是一位外国医生，叫马士敦。马士敦就是到台湾去的马雅各医生的大儿子，他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带领这些学生以后有很出色的表现。第93到94图是儿童结核病防治权威许汉光教授。许汉光教授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后代。梁发的女儿嫁到福州 一个叫黄求德牧师，黄求德牧师的女婿叫徐文珍，徐文珍就是徐汉光的父亲，所以徐汉光应该是梁发的曾孙辈。徐汉光到美国留学以后，因为局势改变，他跟先生分离了30年，靠着通信维持他们的爱情，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95图介绍享誉国际儿童癌症专家谭天君。谭天君是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到美国去进修研究，成为享誉国际的一个儿童癌症专家。她的丈夫徐牧士教授在文学创作、异界哲学经典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从96到99图是概论台湾医疗宣教的历史。在97图的中间有一张切肤之爱的图画，这是蓝大卫医生的夫人将他身上的皮肤切下来移植到一个小男孩的大腿上，后来虽然手术失败了，但是留下了切肤之爱这一则感人的医疗佳话。第100图，这里介绍几位台湾的医生，像谢伟、王金和、陈武福等，他们都抱持史怀哲的精神在偏远地区服务。谢伟医生，他既是医师也是牧师，曾经留学日本、美国，医术高明，充满爱心，时刻以病人的需要为念。有一天中午，原本是他该午休的时间，他想起有个病人要去看一下，于是他就开车前往，结果不幸在途中发生车祸，英年早逝。从第102图开始，介绍基督教在社会关怀、社会救济方面的贡献。103图，轮椅上的天使，是介绍刘霞姐妹，她多年为风湿性关节炎所苦，行动不便，但是她以杏林子的笔名从事创作，而且她成立了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帮助非常的多。第104图，以小博大，倾注爱心，关怀照顾贫病弱势，这是介绍一位外国的宣教士孙礼莲。为什么说以小博大？因为他的个子很小，但是他的爱心很大。他在台湾成立了芥菜总会，芥菜总在圣经里面说是很小的种子，但是长大后可以成为很大的一个植物，所以表示小小的力量集合起来可以做很大的社会的工作。第105图，关怀儿少育幼工作，培育国家有用人才，这是介绍在台湾各地创办孤儿院、育幼院的一些基督徒。第106图，介绍从英国来的绰号叫小妇人的艾伟德宣教士，他是电影《六福客栈》的故事的主角，他曾经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带领将近100个孤儿从山西省南部渡过黄河逃到后方去的一个故事。他到台湾以后又继续的创办孤儿院，一生都是为着孤儿的幸福在努力。第108图提到反毒拒罪，关怀罪人，协助教化，培育全人，也就是对犯罪的人加以辅导。最有名的就是根生团契，我们看到这一幅的下面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就是台湾提到 公益事业的代表人孙悦弟兄，他也是宇宙光的终身义工。109图提到一个福音戒毒的机构，叫做晨曦会，从台湾到亚洲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事工。110图开始提到滋润生命塑造灵魂的基督徒，也就是基督徒在文学、音乐、艺术各方面的贡献。第111图充满幽默的有不为哉主人林语堂，林语堂是牧师的孩子，所以叫牧子文人。他可以说是用英文来介绍中国文化最成功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他在晚年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是他从牧师的孩子离开了信仰，到了晚年再回到信仰里面这样的一个过程。第112图能写善画的爱国作家王澜。王澜是自幼就接受了基督教教育，他的一生都笃信基督，也热爱民族国家。他曾经写了一本小说叫《蓝与黑》，也拍成过电影，轰动一时。他可以说在文学、艺术、教学三个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第113图创作剧本推广剧运，台湾战后剧场第一人，这是介绍李曼圭女士。她曾经有14部的戏剧作品，她在台湾也不遗余力的来推动剧运，鼓励年轻人来写剧本来演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张她跟一些年轻人合照，其中就有张晓峰女士，还有最右边的就是林志平教授。当年林志平教授发起在台湾组织艺术团契，每一年就演出张晓峰所写的剧本，影响深远。第114图编写民谣民歌，推展中国艺术歌曲，这里面提到几位基督徒的作曲家、音乐家，像李抱辰、黄永熙、吕全生、郭子旧，他们都对于合唱中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谢谢您耐心看完所有的图片，愿上帝赐福您。
非常高兴你能够把这123幅图片仔细的看完了。当我们走完了这一段历史以后，我们真是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活出风雨彩虹，能够延续百年的见证，让我们基督徒在华人的历史文化社会中成为一个见证者，荣耀主名。